这个是林盖稳注射液，是这个磷离子缺少在静脉营养的，因为我们晓得有很多的这个稀有的元素或是电解质，像磷这些的含这个的药很少。那这优生卡比、费生卡比，它这个的，我们知道它是做一些静脉营养啊，其他的注射液很多的一个方式。它对于某些有需要的这些早产儿、新生儿，它都会有磷缺少的情形下。那一般来讲都是用调制的啦。我们刚刚讲说 TPN 可以带回家，可以上 commercial available 的，所以这有一些 commercial available 的，你就可以减少调制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二A 类新药建议纳入。那它影响呢，金钱也不是很，财务影响也不是很多。那临床上，我想我隔壁的黄院长应该都会替我背书，因为新生儿、早产儿是很需要的。那它的计价方式呢，是利用这个合价参考品来去算，就是我们讨论24页，然后再加算其他儿童的方便性，然后它就是 ready to use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所以我们定了一个规范，就是在2-5页，就是小孩子就是没有比较没有限，但是假如成人需要的话，就限用7天，7天之后大概他就有各种方法，他都可以补充这个低磷血症。以上报告。
好，谢谢张医师，各位代表。
那个主席，
好，请发言。
我想请问一下张医师，或者是那个我们小儿专家黄医师，就是说，因为这个药的给付规定，对于早产儿，因为我们儿科医师有提到说，早产儿其实他们有一些并没有低血磷或症状，他们是不是还是需要使用？所以如果这样的病人在现在的文字上是会被排除的。所以这个给付规定是不是要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因为是不是说临床上有低血磷跟相关症状的病人哈，就是说应该是说现用静脉营养补充，而且符合下列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临床上有低血磷或相关症状的病人，那第二个是早产儿。那不晓得专家同意。
黄立明医师会是或是其他
这个有点是现说嘛，就是要低血磷或早产儿啊。那有些其实是低体重啊，所以就是其实他使用的范围也不会很大啊，大部分还是先用一般的输液了。那如果觉得效果不太好，那才会换这种输液了啊。所以像你要把它限制在早产儿了，
不是限制早产儿，是
说明问题
是让早产儿可以用，因为早产儿有些是说没有症状或者还有没有低血力。
如果是比较开放性的，我是赞成的，因为这样，因为早产儿其实是他们的那个电解质跟水分其实蛮难调整的。
所以张主任的意思是强调说，即便没有已经出现所谓的低血，他要补充 phosphate。
对，就是说现在的1-2里面再加一条嘛，就是早产儿有临床上需要者，这样就多一栏了。你现在是讨论2-5页只有1跟2嘛，把2变成3，二再增多一条，新生儿有临床上有需要者，这样多增一列。
哎，是早产还是新生儿？
早产
只有早产儿。是张主任，您就是强调只有早产儿的部分，这样就可以满足。
因为早产他可能没低血磷，还是可以用。
对，
那新生儿你就用第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对，是不是可以？因为他们还是要接受营养，静脉营养补充，这个是基本的先决条件。那接受静脉营养补充之后，第一个条件是临床上有低血磷跟相关症状的病人，二是早产儿，这样子是不是比较清楚？
对，
就是 限用于接受静脉氧补充，那就是一那个早产儿就一定符合就对了。
对，
早产儿就，然后就是新生儿的话是，新生儿是要有低血磷，要有症状哈，那还
不是的，早产儿也是新生儿。
不不，哎，对，我六，可是我们把早产已经拉出来了，已经拉出来了。第一条就是早产儿都准用啊，准用，只要他在用那个 parental nutrition， 我的意思是这样。那个案子是谁？这个案子我看看。
我想确定一下，是这个意思是说，因为大家请他们看一下那个讨论设置一，他原来我们健保这边看，大家会先看一下适应症。那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是早产儿的话，他是符合后面那一句话，就是要满足磷酸跟离子的需求。是这句话，
他应该也同时要接受静脉氧。
是，那所以低血磷的话，可能跟这个还有点距离，所以他才是要需要补，可是他没有到低血磷的这样的程度。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早产儿要放进去，那新生儿的部分，那比较
新生儿
就不一定了，我就跟一般的一样，所以我们只要列早产儿。好，这样子。
新生儿是指一岁以内吧？好，一岁以内。
承办人补充。
新生儿是一个月以内。
一个月。
像新生儿很多是足月新生儿，其实都是很健康的。
好。
他的那个一般的功能，器官的功能也是还可以的，所以那些倒不用。
好，那
早产儿就是你这个等于是有点提高他的照顾品质了，因为其实有些会有一些不可见的钙化，其实是你不知道的。
好。
因为那个钙离子跟磷离子呢，其实有的是不同的管线还是会进去，会有一些 micro precipitation， 那种效果是非常难评估的。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品质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倒也没什么不好的。
好，所以我们有拉开三个层次嘛，只要使用静脉营养，早产儿就是准用，那个新生儿就是有限于有这个低血磷或相关症状，那其中只有成人的部分是限用七天。好，这样怡杰可以哈。
怡杰，你有补充吗？
是
哦，这样清楚吗？
我是补充说，它的适应症是说，用在就是限用于那个静脉营养补充的病人，然后满足要满足这个磷酸根的这个需求。
对，那这样没有违反啊，
静脉
没有违反。
这个就是早产儿到底它的市场有多大？因为几乎每一个早产儿都适用啊。那这个半斤片这个完全没有算，比如说如果是1000人呢、是5000人呢、
我们早产儿比例有那么高吗？
早产儿大概有10%哦，至少。所以其实这半斤片一定会有的啦。所以你有第一个去算一下，第二个就是说你给他限制，他就有在，比如说出生的前一两礼拜用了，因为那时候最脆弱。过了一两礼拜，他如果体重增加得很好，你就是不一定要让他用了啦。所以你就他最 critical 那段 period 也可以啦，不过还是要去把钱算一下啦。
黄奕南，那早产儿会例行，就医师觉得就应该要用吗？
早产儿几乎都会打输液，这个是几乎的。
那当初我们这个药也是用那个去换算而已，我们是疗程剂量去换算，也没有特别给他好的价钱，只是我们觉得没有，我们用那个原来的 potassium 去换算而已。
只是加一点。
加了15%，因为他不用再去开瓶啊，调剂就是已经它的浓度还有它的有机磷会变成是，这个是不是有机磷？
当时的半径片不是很大，只是稍微增加15%，那个就另外一件事情了。如果是它跟原来的输液的有一个价差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125跟181了，因为这样子制剂在从药学或给药的那观点来看，你不用再去重新调配，还要开瓶啦、那计算啦、方便等等是个进步了。
那这样对早产儿其实还不错，因为早产儿在调那些 fluid， 还有给那个点滴，其实很麻烦的。对，要算得非常精准。然后那边调来调去，护理人员也是很累的。
不然，暂时就先，反正我们半年后我们会看一下那个财务跟我们预估的差距，好吗？早产儿先没有再受限，这先。通常会用多久呢，黄院长？早产儿如果都
不一定啊。如果体重长得好，然后牛奶吃得顺，其实可能一个礼拜左右它就停掉了。
是
也不会太久了。那极度早产儿用最久是极度早产儿，那是1500以下的。那这种人其实是最脆弱的，你随便把哪个地方给他沉淀一下对他讲，他将来都是很大的影响。
他一定要救啊！
所以这些你给他多用个几十块，其实 橘色投资我也觉得还不错了。
一定要啊，台湾已经生不如死了，对不对？那出生这不是我讲的，国家讲的，出生的人数少于死亡的人数。好，谢谢，谢谢大家照顾早产儿跟婴儿。好，谢谢。哦哦，不好意思啊啊，请发言。好，秘书长。
我想这个谢谢各位委员在医疗需求方跟临床医师的建议，站在我们药品提供者的立场哈，其实在 TFDA 现在也有去考虑到医疗端的 compounding 的品项啊哈。那其实这个政策现在正在走，那这个也是避免，就是说减少这个临床的药师或是护理师他们去做这种抗方品的问题，而且又是注射剂，它的无菌的抗方品的场所也是非常非常的要需要有特别的监督和管控系统。所以我觉得就像说你是用有家属的食物它的那个概念，然后而且这个量不多，其实这个部分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个有开这个就是有这个例子，然后有大家这个刚刚就是在讨论医疗需求端绝对有需要的，但是必须要如果要替代一些抗糖尿病的产品，这个有一个 model 可行的话，可能会大家也愿意做一些投资跟更利于医疗需求端的
好
产品。
谢谢秘书长哈，那就是也大家都听到，就鼓励，请鼓励你的会员哈，对，就往这个方向，好来提供这个更适合这个安全性、方便性哈等等更好的产品，谢谢。